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现在是10月4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也就是美国当地时间早上10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拉斯维沙斯枪击案调查获得进展，但仲未能够确定疑凶的动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应该要坚持伊朗核协议。马蒂斯同时支持以外交渠道解决北韩问题。加泰罗尼亚地区可能在今个星期稍后时间或者下个星期初宣布独立。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利亚星期二到访波多黎各视察飓风灾情。
Saved a lot of lives. If you look at the every death is a horror.
But 川普总统对当地救援人员的努力表示赞赏。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将前往拉斯维加斯，同时调查人员继续在调查为什么一名枪手从一间酒店的高层房间向一个音乐活动扫射的原因。枪手打死至少58个人，然后开枪自杀。川普总统说，我们将会到那里探望一些正在康复的人，一些新患者，我们还将会和警方以及治安官员开会，我们会在拉斯维加斯停留相当长的时间。川普称枪击者是病态、精神错乱。他还说，任何有关对枪支身家管控的讨论要到以后再讲。当局已经查明从曼德拉海湾酒店32层的房间向下扫射了9到11分钟的枪手是64岁的帕多克。枪击中除了58个人丧生之外，还有500多人受伤。克拉克郡警官隆巴多说，他绝对相信警察将会找到枪手作案动机，并期待今后几日内发现大量资讯。他说，正在取得进展，但是未有找到所有答案。调查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帕多克的女友。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正在菲律宾，但是已经在星期二晚间返回美国。他抵达洛杉矶国际机场时，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已经在那里等候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表示，尽管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遭到川普总统强烈抨击，但是美国应该留低在协议里面。马蒂斯防长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说，如果我们能够证实伊朗正在遵守协议，这样我们就能够认定这个是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很明显我们就应该留低在协议。我认为目前未有迹象显示相反的情况，因此总统应当考虑留低在协议里面。美国国务院亦都有2个星期的时间向国会证明伊朗是否遵守了伊朗核协议的条款。该协议正式名称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川普总统已经表示他已经做出自己的决定，但是未有话给包括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等领导人听他的决定是什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说，五角大楼全力支持美国国务院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北韩问题。美国国务卿特拉森星期六承认美国和北韩有直接外交沟通，并正试图和北韩就其持续进行的核导弹和弹道导弹试验进行谈判。川普总统在第二日发推文说，我要告诉非常好的国务卿听，他和那个小火箭人谈判是在这里浪费时间。川普所指的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马蒂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承认政府寻求与北韩谈判，但是他说国务院的行动不一定和川普总统的观点互相矛盾。他解释说，
I believe that Secretary Tillerson is accurately stating that we are probing for opportunities.
他说他认为特拉森国务卿准确地表示了美国正在探索和北韩会谈的机会。我们做的是探索，而不是和他们谈判。这个跟总统所说的时机未到，不会和他们谈判的讲法都是一致的。美国已经通知古巴政府，美国命令15名古巴驻华盛顿大使馆官员离开。 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对记者表示，这些古巴外交官有七日的时间离开美国。不到一个星期前，美国宣布减少了在哈瓦那的外交人员，原因是在较早时候发生了神秘针对美国驻古巴人员的攻击事件。这位国务院高级官员还表示，医学证明遭受了健康攻击的美国外交官人数已经从21个人上升到22个人。星期二，美国国务卿特勒森发表声明，解释了华盛顿驱逐古巴外交官的决定。特勒森国务卿说，做出这项决定是由于古巴未有能够按照维也纳公约规定的义务采取适当措施保护美国外交官，这项命令将会确保我们各自外交机构人员的对等。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可能在这个星期较晚时候或者下个礼拜初宣布独立。加泰罗尼亚地区星期日在联邦警察的暴力镇压中举行了全民公投。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州政府主席卡莱斯普伊格蒙特对英国广播公司说，一旦所有投票清点完毕，自治区政府就会采取行动。普伊格蒙计划在星期三晚间发表公开声明。加泰罗尼亚当局说，参加星期日投票的九成民众都希望从西班牙独立，宣布成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选民不畏惧联邦警察有时要强行暴力关闭投票站的企图，阻止加泰罗尼亚人参加全民公决的投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波多黎各亲眼看到飓风带来的灾害，他会见了波多黎各领导人，其中包括针对华盛顿对飓风灾害反应而提出尖锐批评的人士。川普总统在波多黎各路易斯穆尼奥斯国民卫队空军基地有联邦及地方政府官员参加的欢迎活动中说，他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么奋力工作的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民主党内的国会议员呼吁枪控改革，两党在这个问题陷入严重的分歧。我们会报道川普视察波多黎各灾情，说救援人员可以感到骄傲。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对北韩的新制裁对中国到底有几大的影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北韩由于不断进行导弹和核试而受到联合国的多轮制裁，川普政府亦对北韩采取了次级制裁的措施。在北韩九月初进行第六次，也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次核试之后，美国总统川普九月二十一号签署了新的总统行政命令，授权美国财政部针对任何与北韩在货物、服务或者技术领域进行重大贸易行为的任何个人或实体采取措施。作为北韩的主要贸易伙伴，新的制裁会对中国造成有几大的冲击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根据川普总统的新行政命令，美国财政部9月26号宣布对北韩的银行以及26名银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制裁。除了在中国的18名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北韩在俄罗斯、利比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代表亦都受到制裁。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代理助卿董云常日前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政府目前正在研究如何落实这个行政令，扩大对支持北韩政权的外国的制裁。华盛顿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副总裁格林曾经是小布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以及是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包括他在内的曾经是在克林顿、布殊以及是奥巴马政府任内处理过北韩问题的官员，最近在白宫听取了有关的简报。他们都一致认为新的对北韩制裁是很重要的一步。 格林表示，新的制裁基本上是允许财政部针对任何北韩个人或者是实体采取行动，这个意味着你不需要在阻止一家北韩贸易公司开展业务之后，需要等他改头会面之后再对他采取行动。新的制裁是更加灵活，而且为拦阻北韩船只和飞机打开了更多的途径。在在任期间曾经冻结过北韩在澳门的银行资产的格林表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新的制裁将会对北韩造成巨大的影响，这个就是北韩当局对美国的口头攻击升级的原因之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杰出政治学教授赫格德教授亦都认为，虽然国际社会对北韩实施了很多的制裁，但是这一次情况会有很大的不同。他在一篇文章当中表示，川普总统这个行政令和以往大部分的行政令都不同，他不是劝告或者是期待性，不需要国会的合作或者是立法，而是目标精准，具体而涵盖范围广泛。美国财政部长鲁钦9月28号在华盛顿的一个论坛上也都表示，川普的这个行政令在今后会带来大的影响。鲁钦表示，他上个星期在纽约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给予了财政部在制裁上面从未有过的最为广泛的权利。具体来讲，他是容许财政部对任何在今后和北韩做生意或者是为涉及到北韩贸易提供方便的金融机构或者是实体进行制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权利。美国在使用这个权利的时候会很小心，他认为这个是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美国的北韩问题专家认为，这个制裁不单止会进一步收紧对北韩的经济扼杀，而且已经对中国造成影响。华盛顿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执行副主席洛兰德与赫格德教授共同撰写过有关北韩问题的专著。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中国的一些大银行基本上已经切断了与北韩的联系，原因很简单，他们不希望在美国卷入任何形式的制裁，他们在美国市场的利益要远大于他们在北韩市场的利益，在美国赚的钱大大多于在北韩赚的钱，所以大的银行大部分已经撤出了北韩业务，如果他们还有一些与北韩有关的残留业务，他认为他们亦会切断。这位彼得森研究所的研究主任认为，中国的一些小银行，包括中朝边境的一些银行，可能会继续与北韩做生意，因为他们在美国市场没什么利益，亦不会有好像中国大商业银行这样的名誉损失。现在的关键是看中国政府是否会对这类银行进行打击。洛兰德认为，这个行政令的利害之处还在于它会使那些与北韩并没有直接业务往来的银行或者公司受到制裁。他说他所做的是建立一个标准，不单止是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银行要切断与北韩的业务往来，那些代表在北韩做生意的公司的房子公司亦要切断与北韩的联系，即是如果公司甲拥有公司月，而公司甲在北韩做生意，这样这家银行就应该切断他与公司月之间的联系。除了影响到中国的大银行以外，美国对北韩实施的次级别制裁无疑对中朝边境贸易造成直接影响。路透社发自辽宁丹东的报道说，制裁使中国和北韩往常贸易几乎瘫痪，一些从事中国和北韩贸易的店铺已经关门，在中国打工的北韩人在签证到期后因无法续签而不得不返回北韩。
美国政府表示，大约10万在海外工作的北韩人每年将5亿美元的工资汇回去北韩，这些人主要是在中国和俄罗斯。在鸭绿江边有80万人口的丹东，很多的餐馆以及酒店雇佣北韩的服务员以及是歌手，他们的歌舞表演往往是招揽游客的一个项目。中国人拥有的服装亦是电器厂，亦都雇佣了大量的北韩女工，他们工资的很大一部分会直接交给北韩政府。报道援引一位中国商人的讲话，由于丹东的经济一直依赖边境贸易，因此对北韩的制裁给予了丹东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对于本来就不景气的经济来讲更加是雪上加霜。 丹东是辽宁省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处于中国老工业基地的所谓铁锈地带的辽宁省，在压制工业产能过剩以及缓解污染的全国性运动当中步履维艰。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上半年，辽宁的经济在全国的表现是最差，只是增长了 2.1%， 全国的平均增长数为 6.9%。一些中国商人表示，中国边界警察更加为严格的检查和巡逻，亦都使到跨境货物走私更为困难。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中国在联合国对北韩实施的更加严厉制裁提供了更加强的支持。根据联合国的对北韩制裁，中国已经禁止进口北韩的煤、铁、铁矿石以及海产品，并且暂停与北韩新设合资企业。在川普签署行政令之后的第二日，中国商务部发文全面禁止来自北韩的纺织品，并且禁止对北韩出口形式油，亦即是所谓的不含原油，以及是液化天然气。中国的银行亦都被禁止在今后同北韩做生意，虽然中国官方拒绝证实这一点。在制裁北韩的问题上面，中国一直表示中方一贯全面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但是向来反对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外实施单边制裁。中国全国人大外委会主任、前中国副外长傅莹日前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说，美国在一意追求加大对北韩的制裁力度的同时，并未有表现出认真解决实际问题的意愿，即是回应北韩的安全担忧以确保它无核化，而是指望中国去影响北韩。由于不受任何和平谈判的约束，北韩在核道路上越走越远，同时与中国的关系亦都恶化。傅莹仲表示，中国已经清楚地睇到，单单是依靠制裁并不能压制北韩的核计划。他仲举例说，即使受到更加严厉的制裁以及是进一步的孤立，2016年北韩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仍然是比过去17年任何一年都好，而农业产量亦都有所提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同埋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同埋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嘅特色：提供40多种嘅语言，包括中文嘅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嘅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利亚星期二到访波多黎各视察当地的灾情。川普对当地的救援人员的努力表示赞赏的，说他们可以为此而感到骄傲。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乔展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利亚在东部时间星期二下午11:40左右抵达遭受飓风严重侵袭的波多黎各。两个人在落飞机之后没多久就同第一线的救援工作者、波多黎各总督罗塞罗以及参与救援的美军高级将领等官员一起出席简报会。在简报会上，川普总统向到场的救援工作者表示了感谢，并赞扬了他们的工作。川普表示，与波多黎各2005年遭受的卡特里娜飓风所造成的死亡人数相比，飓风玛利亚造成的死亡人数大大减少。川普对在场的波多黎各当地官员和救援人员说，他们可以为此感到骄傲。
Saved a lot of lives. If you look at the, every death is a horror. But if...
川普说，他们救了很多人，如果你们看到，任何人死亡都是令人痛心的。但是如果你们看到好像卡特里娜飓风那样真正的灾难，如果你们看到大量民众死亡，现在你们看到一场完全没办法抵抗的风暴袭击这里，没人见过这种灾难， 你哋而家嘅死亡人数系几多？已经确认嘅有16人，16人相比于数千人，你哋可以为此感到骄傲。喺呢个之前，川普政府对于波多黎各嘅救援行动引发咗外界嘅批评，有人质疑川普政府嘅行动迟缓。喺飓风席卷波多黎各后，冇及时向当地提供帮助。对此，川普总统予以回应，他不单止一次地表示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做得非常出色。他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在场的媒体表示，据他们所知，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好像波多黎各那样被破坏的那么严重。川普表示，虽然时间紧，任务急，但联邦政府所做的工作令人惊叹。川普总统还抨击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市的官员，称他们缺乏领导能力，没办法组织手下的员工有效地参与救灾，还称这些官员什么都想要联邦政府替他们做。川普总统说，那些批评者是怀有政治动机的忘恩负义的人。除了白宫方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考虑在没多久之后将为波多黎各和美属维京群岛的救灾工作提供追加拨款。此外，川普总统星期二在启程前往波多黎各视察前，称在拉斯维加斯开枪射杀众人的枪手是病态而且精神错乱。川普说，他们将非常非常严肃地调查这一名的枪手。当被问到这一次枪击事件是否会促使当局推出更为严格的枪支管控法律时，川普回答说，随着时间流逝，他们将会讨论枪支管控的法律。此外，川普总统称赞拉斯维加斯当地警察部门完成了难以置信的工作，但是川普总统仍然没有回应有关这一宗事件是否是国内恐怖主义活动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乔展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时间的星期日晚发生在赌城拉斯维加斯的枪击事件，再度引起国会新一波有关枪械管控的争论。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舒默在星期二的参议院院会发言时就呼吁尽快展开枪械改革，而同时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就表示，现在讨论枪械管控的立法还是为时过早。麦康奈尔在星期二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有关的调查还未完成，他认为如果要讨论立法解决方案的话，时机还未成熟。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乡村音乐会在星期日晚间爆发了枪击事件，导致了至少59人死亡，500多人受伤，成为美国历史上死伤规模最大的枪击暴力。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二在参议院院会上面发言，响应其他的民主党人的呼声，向共和党喊话，要求在控枪问题上面进行合作。舒默在院会致辞的时候表示，美国无法从地球上消除邪恶以及是疯狂，但是他们是可以尽能力以及是令到他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是需要合理的改革，而这些的改革都是获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舒默还要求总统川普承诺将不惜动用否决权来阻止一项能够令到民众较为轻易购买枪支消音器的立法。舒默表示，今天他在这里呼吁总统站出来反对该项有关消音器的荒谬法案，并且威胁如果必要的话将不惜动用否决权来终止该项的法案。舒默还呼吁川普总统召集所有国会领导人，让两党清楚地知道他已经是准备好亦都愿意解决枪支安全的问题。川普是应该要告诉他的同党的同仁知， 现时应该是要处理这个每年导致30,000多名美国人丧生的问题。这项有关民众购买消音器的立法由众议院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众议员邓肯提出，即使是在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获得通过，仍然是需要参议院至少8名的民主党人的支持，才能够顺利将法案送交白宫，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众议院议长瑞安星期二在记者会上面表示，这项的消音器的立法目前未有安排在表决议程上面。瑞安表示他是不知道在哪一个时候会被安排在议程里面。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要求展开枪支管控改革的呼声，瑞安议长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没有谈论到枪支暴力，不过他强调了精神方面的问题是这个悲剧背后的原因。瑞安说，从这些枪击事件学到的一件事，很多的枪击事件底下透露了精神疾病的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花几年的时间来推动有关精神疾病的改革法案，这个就是为什么众议院在一年前通过了心理健康的改革法案，而该项的法案已经成为了立法。能够看到问题以及是看到隐藏在这些悲剧背后的问题是很重要，心理健康改革是确保避免在这些事情的重要部分，这个就是为什么国会能够做的，确保能够防患于未然。虽然民主党人一再高声呼吁共和党采取合作态度，目前还未有迹象显示两党在有关议题上面的差异有缩小的趋势。在回答记者的提问的时候，麦康奈尔亦都避开了正面谈论枪支暴力议题。麦康奈尔认为将事件政治化是不好妥当，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应该是看一看最后结果是怎样。而与此同时，共和党现时的首要目标是税制改革。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星期一则是呼吁成立特别小组委员会，就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枪击案进行独立调查。佩洛西的计划提到，成立特别小组委员会将会针对枪支暴力进行调查研究，并且为国会提供立法建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福特公司的两名高层主管向路透社透露，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汽车公司正在全面调整他们在中国的计划。福特所推行的全球一个福特的战略正阻碍他们在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里面开拓新市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安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作为福特公司新首席执行官吉姆·哈克特重新考虑新的更大范围战略的组成部分，鉴于中国在污染严重和挤拥的城市中心鼓励电动汽车，福特的中国业务可能将着重于生产销售电动商用双色车以及电动轿车。福特公司判断全球电动驱动和自动驾驶的最佳领域可能会是商用和运输车辆，在中国转向生产销售电动 商用厢式车以及电动卡车亦符合呢个判断。福特喺呢个领域嘅美国同欧洲市场表现强劲。两位福特内部人士表示，一个福特嘅战略曾经帮助福特公司喺前首席执行官艾伦穆拉利嘅管治下实现转型，但系呢个战略并唔能够适应所有嘅情况，尤其唔适应中国同印度呢两个关键市场嘅情况。福特公司喺呢两个市场嘅销售不振。其中一位熟悉福特中国市场战略嘅福特内部人士表示，这个就是福特公司内部在这些市场不再谈论一个福特战略的原因所在。这两位福特内部人士还要求不要透露姓名，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授权对记者透露消息。福特公司正在转变他的全球推广旗下福特和林肯品牌的迹象，是他希望在中国的卡车制造合作伙伴江铃汽车公司更多生产电动商用厢式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中共自由派元老习至炎黄春秋的前顾问何方是10月3号凌晨病逝，享年95岁。中共十九大临近，多名民主派人士和律师被拘留传唤。日本核能管理机构初步批准重启2011年福岛核电厂灾难之后关闭的两个核反应堆。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详细内容。中共自由派元老感言集致炎黄春秋前顾问、国际问题及中共党史专家何方，10月3号凌晨病逝，享年95岁。曾经担任中共早期领导人张闻天秘书的何方，晚年同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等自由派力推中共政治民主化改革，被誉为开明的年轻同老年时代追求民主的两头真老人。据报道，患有冠心病的何方9月23号仲同101岁的前中组部副部长李锐、94岁的前新闻出版处处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道正，以及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仔胡德华等人聚会，谈论有关十九大的议题。去年5月份，何方曾经遭到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点名批评长期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仇视毛泽东、搞历史虚无主义。何方发文驳斥举报者居心不良，想将他打成敌对分子。何方在中共建政之后担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的秘书，在外交系统任职。随着中共十九大10月18号召开日益临近，各地当局提升维稳力度，一些民主人士被拘捕，另外有多位律师因为在社交媒体上观看流亡美国富商郭文贵爆料中共高层贪腐视频而被约谈和传唤警告。据维权网等消息，广东民主人士袁冰和陈建雄及其女友梁一鸣10月2号下午被老家湖南警方分别带走拘捕，警方还对两个人搜查屋企查扣物品不详。警察告知袁冰家人要关押一个月，等到大会开完之后才放人。而陈建雄家属表示，当地维稳官员不愿意透露消息。袁冰和陈建雄曾经因积极参与广州街头民主运动被当局处以重刑，今年上半年才陆续刑满获释。尽管两人未有参加所谓敏感活动，但被当地维稳系统严重骚扰打压。日本核能管理机构初步批准重启2011年福岛核电厂灾难关闭的两座核反应堆。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星期三一致表决认为，东京电力公司经营的柏崎与核能发电厂的两座反应堆已经符合福岛灾难后实施更为严格的新安全标准。台湾行政院院长赖清德10月3号在接受国民党立法委员质询时表示，蔡英文政府不会宣布台湾独立，亦都不会推动台独公投。 深陷主张港独人士散布社争议的香港亲中强硬派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的律师资格问题近日持续发酵。据香港传媒星期三报道，廉政公署已经就何君尧涉嫌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就执业资格作失实声明，违反选举舞弊条例，正式立案调查。被中共定为反动刊物的香港政论杂志《真明》和《动向》在10月1号出版的合刊上突然宣布停刊。柬埔寨一名主要反对党议员在被警告他可能会被指涉及推翻政府阴谋的罪名逮捕之后逃离了柬埔寨。被指控在加拿大用车撞倒并用刀刺伤一名警员，而后来揸车撞伤其他四个人的索马里移民，曾经一度被美国拘押，面临遣返。美国摇滚传奇人物汤姆佩蒂星期一去世，享年66岁。在墨西哥地震倒塌的一栋建筑物，救援人员正努力寻找市政府官员所称的最后一名地震生还者，那里已经找到48具的尸体。越来越多医生正在努力将手机变成强大预防医学工具，很快都会出现所谓的检测应用程式，可以诊断从糖尿病到癌症等多种疾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在互联网上上传一名美籍华裔女子曾经拜见达赖喇嘛，但是就在达兰萨拉大闹。我们会报道美国一本新书揭露中国2020年攻打台湾的秘密作战计划。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有关宗教自由以及同性恋权利之争上到美国的最高法院等候裁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星期一开始了新的法律年度，在即将审理的案件当中，美国科罗拉多州一个基督徒蛋糕店的店主提出的上诉特别引起了关注，因为这个在2015年同性婚姻在全美国合法化之后，联邦最高法院受理的第一宗有关同性恋权利的重要案件。这名蛋糕店的店主因为拒绝为同性婚姻制作蛋糕而被科罗拉多州的民权委员以违反该州的反歧视法为理由告上法庭，法庭的判决无疑将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亚薇在华盛顿的报道。
联邦最高法院10月2号星期一开始新庭期后审理的案件之一是杰作蛋糕店和杰克·菲利普斯起诉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以及查理·格雷格和戴维·姆林斯案。菲利普斯是杰作蛋糕店的店主，亦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2012年同性伴侣格雷格和姆林斯请菲利普斯为他们的婚礼制造一个蛋糕，但是被他以宗教信仰为理由回绝。之后格雷格和姆林斯向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提出申诉，委员会裁定菲利普斯的做法违反该州的反歧视法，下令他改变政策，为他的员工提供反歧视培训，并连续两年提交季度报告，说明采取什么步骤遵守有关规定。科罗拉多州上诉法院维持了这个决定，之后州最高法院又拒绝受理此案。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菲利普斯在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基督教法律组织捍卫自由联盟的帮助下，在2016年7月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捍卫自由联盟的律师杰里米·特德斯科说，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宗教自由条款，菲利普斯有自由信奉宗教的权利。此外，他的蛋糕艺术创作属于言论表达的范畴，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他说
：“He's an artist, a cake designer, And he creates artistic pieces of work every time.
特德斯科话：菲利普斯系艺术家同蛋糕设计师，佢每做一个订制蛋糕就系进行一项艺术创作。呢啲艺术作品特别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嘅保护，政府唔能够强迫艺术家从事佢哋唔愿意从事嘅艺术表达。呢个系胁迫，违反咗美国宪法。加州查普曼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伊士曼指出，这个案件反映出是美国 LGBT， 即是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的英文首字母缩写词，人群的权利与宗教和言论自由之间的冲突日趋严重。伊士曼说，
How we resolve that conflict is going to be a landmark decis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by the Supreme Court.
伊士曼话：联邦最高法院无论做出乜嘢判决，都将对佢哋解决呢个冲突具有重要意义。民众如果唔系从此可以根据自己嘅观点同宗教信仰自由嘅经营佢哋嘅生意，就要被政府驱使去从事或者发表佢哋完全反对嘅行为同言论。呢个案件中代表咗上述同性伴侣嘅律师、美国民权联盟嘅副法律顾问路易斯梅林表示，菲利普斯嘅做法明显违反科罗拉多州嘅反歧视法。根据梅林介绍，该法律禁止好似杰作蛋糕店呢一类向公众开放并发布产品销售的公司有基于种族、宗教和性取向等方面原因的歧视行为。他说，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have a right to free exercise, to the right to hold your religious beliefs, but that right doesn't mean that you have a right to discriminate.
梅林说，在美国，你有行使宗教活动和持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并不意味着你有违反州法律去歧视他人的权利。这个案件关乎的不是言论，而是歧视行为，只是因为某个人是怎样的人就将他拒之门外的行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院长厄文海姆林斯基预计法庭不会因为店主所提出的宗教信仰主张就允许商业性歧视行为。他说，
Here was a bake shop that didn't want to bake a cake to celebrate a gay wedding.But what if it was a bake shop that didn't?
海姆林斯基话：现在系蛋糕店拒绝为同性婚姻制造蛋糕，咁样其他嘅蛋糕店唔愿意为跨种族伴侣制作蛋糕，又应该点做？花店店主唔愿意为黑人提供服务，应该点做？摄影师唔愿意为拉美裔人拍照，又点做？佢认为法庭唔会沿住嗰条路行落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联邦最高法院开始新庭期的前夕，五名大法官10月7号礼拜日参加在首都华盛顿市举行的红色弥撒。他们是罗伯茨首席大法官、肯尼迪大法官、托马斯大法官、布雷耶大法官和阿利托大法官。除了布雷耶大法官信奉犹太教之外，其余四名大法官都是天主教徒。联邦最高法院目前的格局是4-4，亦就是四名保守派大法官和四名自由派大法官。肯尼迪大法官一向被视为可以起到决定性因素的摇摆票。即使每年新庭期前都要举行欢迎圣灵降临的红色弥撒，但是鉴于今年法庭开庭审理案件之一就涉及宗教自由和同性恋的权利，这次弥撒格外引人注目。洛杉矶大主教何塞·戈曼茨在礼拜日弥撒的报道中指出，宗教自由对于我们美国人来说至关重要，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压制信徒的声音。此外，川普政府领导下的司法部作为非诉讼法向法庭提交支持菲利普斯的法庭之友陈述书，代理副司法部长沃尔说，强迫菲利普斯违背他虔诚持有的宗教信仰去为一个仪式创造并参与其中，侵犯他的第一修正案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在这个星期出版的新书说，中国军方已经为2020年夺取台湾拟定了一个秘密作战计划，这个对台湾的武力攻击可能会引爆美中之间的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解放军问题专家易思安在新书《中国的侵略威胁》当中披露了这个被称为是联合夺岛行动的作战计划，其中是描述解放军攻台行动的三个阶段，封锁与轰炸、两栖登陆以及是地面作战。书里面是提到，
美中之间目前存在的紧张主要在于美国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作为，以及是中国对北韩核导弹项目的暗中支持。不过在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态当中，双方可能为台湾发生战争将会是最大和最具爆炸性，这个可能性未来多年都会是五角大楼的主要担忧。书当中系指出，对台湾的夺岛行动将会从海上以及空中封锁开始，对台湾1000个目标发射大量的导弹，紧接着就是由军舰从海上对14个滩头发动攻击，以高达40万人的部队进行抢滩登陆。华盛顿自由灯塔星期二在关于这本新书的报道当中表示，易思安在这本290页的书里面指出，解放军在上岸前将以一波又一波的导弹、火箭、炸弹、枪弹的猛烈炮火对台湾的海岸线防卫发动攻击，并且以电子干扰设备破坏通讯系统。而此外，夺岛行动的轰炸目标包括台湾领导人在内，台北的总统府以及是其他政府领导层总部都是攻击行动的对象。解放军将会以突击队绑架或者是杀死台湾重要政治军事领导人、武器专家以及是科学家，暗杀或者是直接袭击的方式都有可能。报道仲表示，联合夺岛行动被中国列为是最机密的文件，不过在军方内部的军事手册以及是技术文件当中有相关的讨论，最近才是从解放军内部流出。关于信息战的部分，书当中亦都提到，中国计划运用网络以及是媒体机构对台湾发动心理战，一方面是配合法律、媒体以及是其他的政治作战手段打击台湾人民的信心，削弱对解放军武力攻台的抵抗。不过易思安表示，中国对台湾发动全面侵略行动几乎可以确定会面临失败的命运，不过解放军似乎一心准备要发动这个攻击行动。书当中表示，中国领导人承认在攻台行动上面目前仍然存在着路障，不过他们将会持续在战略欺敌、情报搜集、心理战、联合训练以及先进武器上面做大量的投资。面对着解放军的武力攻台，台湾将会如何应对？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星期二表示，台湾有能力支撑超过两个星期以上。冯世宽在立法院院会针对国民党籍立委赖世宝的质询的时候作出这个答复。赖世宝表示，一旦台海两岸打仗，台湾可以撑几耐？因为前国防部长李天宇曾经话俾佢知，台湾可以撑两个星期。冯世宽表示，因为涉及到战略嘅问题，佢唔能够喺国会议堂上边公开答复。不过李天宇讲，佢只能打两个礼拜，但系冯世宽表示呢个系唔止，呢个系唔可以话俾大家知。冯世宽表示，李天宇当部长至今已经有一段嘅时间。国防部现时已经系整兵精武，有更大嘅实力可以支撑更耐。台湾国防部在8月底送交立法院的2017年中共军力报告书当中，在整体评估共军犯台可能的时机的部分列出了7个可能情况，包括1、台湾宣布独立；2、台湾明确朝向独立；第3、台湾内部动荡不安；第4、台湾获得核子武器；第5、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对话的延迟；第6就是外国势力介入台湾岛内事务；第7外国兵力进驻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名美籍华裔女子大闹达兰萨拉，她曾经拜会过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7年10月1号，中共建政第68年纪念日，喜马拉雅山麓的另一侧，流亡藏人聚居地达兰萨拉另一场纪念活动正在大超寺附近举行。活动主办方是由西藏前政治犯组成的非政府组织913政治犯运动，他们在小广场摆了几个展板，拉起了几条绳，展出30年前拉萨爆发的藏人抗议图片。1987年那一场藏人示威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拉萨出现的第一次大规模政治反对运动。 呢啲都系假嘅。朗杰卓马循声望去，一名长发披肩、身穿白色 T 恤衫嘅华人女子，正冲住美国之音驻达兰萨拉记者拉巴杰中嘅摄像机高喊道。佢嘅手中仲举住一张刚刚从活动现场撕落嚟嘅海报。接落嚟嘅一幕令拉杰巴中毫无防备。突然间，这个女子向拉巴杰中冲来。举住刺落嚟嘅海报扑向拉巴杰中，将拉巴杰中推倒在地，抢走咗佢嘅摄像机，整坏咗佢嘅摄像机上嘅录音装置。拉巴杰中喺写俾华盛顿总部嘅邮件中咁样话：朗杰卓马被眼前嘅景象吓惊咗，突然间嚟咗一个咁傲慢嘅女人，愤怒嘅叫住你哋点解要举办咁样嘅展览？佢哋试图使佢平静落嚟，但系呢个女人越发疯狂。白衣女子从手袋里面拿出了一把锋利的剪刀，挥舞住试图去剪悬挂图片的绳。一个念头闪过朗杰卓马的脑海，千万不能够被剪刀刺伤什么人。他冲了上去，奋力地想抢过这把剪刀，但白衣女子死死拎住不放。朗杰卓马说，在他人的帮助下，剪刀最终被夺了下来。跟住白衣女子理直气壮地跟她展开了一场有关慈悲心的辩论。她一再讲慈悲心，但是她手里面就拎着一把剪刀。朗杰卓马说她不知道这个女子所谓的慈悲心是指什么。跟着下来又是令所有人出其不意的一幕。白衣女子突然伸出双手捧住朗杰卓马的面，猛烈地晃动起来，周围的人立即冲上去阻拦。朗杰卓马回忆说，她们说你要做什么？这个白衣女子说她只是想亲亲朗杰卓马，那个完全不像在开玩笑，是一种嘲讽的口气。组织活动者之中，一位会讲中文的藏族男子握住白衣女子的手臂，试图跟她讲道理，但是她显然听不入去，一面挣扎一面高叫，她是达赖喇嘛的学生。朗杰卓马说，白衣女子还在这名男子的膊头上咬了两啖。一位来自香港的游客走到白衣女子面前，批评她丢尽中国人的面，对她说中国政府杀了无数的西藏人。朗杰卓马和同事报了警，但警方赶到的时候，白衣女子已经离开了现场。他们非常震惊，完全没料到，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女子的动机是什么。朗杰卓马对美国之音说，至少对他来说，这件事使他大开眼界，在达兰萨拉竟然也会发生这种事。令他更惊讶的是，当日下午白衣女子在一名男子的陪同下若无其事地回到了活动举办地。这一次他换了一身藏族女子的长袍，手捧一束兰花，向藏人口中的抗暴纪念碑献上了几枝花。白衣女子的照片和视频迅速在互联网上散播，很快她就被人肉出来。张文琪1974年10月1日出生，事发当日她刚刚满43岁，2011年8月12日获得美国护照。在美国之音藏语组获得了一张照片中，一个约30人的访问团在经堂中和达赖喇嘛合影，大闹照片展的白衣女子也在其中。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和场合尚没办法确定，这个很令人不安。杰朗卓马说，达赖喇嘛身边的人必须格外警惕，因为你不知道来的都是什么人。今年4月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透露，自己曾受国安部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委托，不单止一次跟达赖喇嘛会面。据设在挪威的西藏之声报道，达赖喇嘛在多个场合提到，每个星期都有数十名中国大陆人士来到达兰萨拉跟他见面，其中包括一些退休的中共官员。杰朗卓马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佛教徒到达兰萨拉来求法，对此藏人一直抱住开放的心态，用微笑接纳和信任他们每一个人。朗杰卓马说，在他的头脑中从来没有怀疑过任何人，但是现在他不确定是不是还可以用过去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0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10点到11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每年的9月15日到10月15日的30日时间，是美国的全国拉美裔传统月，庆祝这些祖先来自西班牙、墨西哥、加勒比和中南美洲的美国公民的历史、文化和他们做出的贡献。1968年，为了表达对美国南部邻邦的敬意，时任美国总统的约翰逊宣布9月15日和16日那一个星期为全国拉美裔传统周。正如确定这个纪念日的白宫宣言所说的这样，之所以特意选择这个日子，是因为9月15日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尼加等五个南美国家的独立日，9月16日是墨西哥的独立日。20年后，美国总统里根将这个纪念周延长为30日，从9月15日到10月15日。具有拉美裔传统的人民对美国产生深远的影响，对美国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1565年，早在任何其他欧洲人踏上今日的美国大陆之前，第一批西班牙的定居者在北佛罗里达州建立了圣奥古斯丁堡。今日圣奥古斯丁仍然是一个繁荣兴旺的城镇，是美国最古老的人居城市。在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海岸一带，一连串的使命发展成一些国际大都市，从南部的圣地牙哥到北部的萨克拉门托以及三藩市。在西南部，在德克萨斯州，第一批牛仔开始在全国牧牛的200多年前，墨西哥的游牧人已经在格兰德河北部的辽阔草原上牧牛了。拉美裔在美国武装部队中光荣服役，捍卫美国人真实的价值观。他们以创新思维改造了我们的工业，引领和激励各种运动，推进美国迈向更加平等、更加公正的社会。无论是哪一些世世代代扎根美国的人，还是那些为了追寻美国未来而初来乍到美国的人，他们都体现了美国立国的理想。那个就是任何人只要辛勤工作，就能够为他们自己打造更美好的生活，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打造更美好的未来。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结束了星期三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